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本期呢，我们有个乐盲特辑，因为这一次百年乐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整个是24小时的，简直是24小时冲刺赛，真的不像是耐力赛。这个 F 一可以好好学学，我觉得。两位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比赛这个精彩，我觉得有就首先就大家不用去保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在那边不断的冲嘛。
对，
相对于虽然 F1 比赛比较短，但是其实大家从比赛可能第一圈就开始就要开始省节约轮胎了。
嗯，
所以但是乐王就车手就不需要这个，甚至每套轮胎可以两个三个
stint 的
跑。对，所以就是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超车，当然了，耐力赛嘛，有一部分呢，这个当然 F1 是没有，就是它不断有慢车可以套，
嗯，
然后就相当于快车在穿梭一样，这个我就觉得也是特别精彩。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同一组别，我在追你，然后你被前面慢车挡了一下，
嗯，
那我很快就追进了嘛，
对，
这也是一点我觉得很精彩的地方。嗯，
我其实觉得，那个耐力赛在这方面，尤其是勒芒，其实以往每一年都是这么精彩，那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几年丰田只有他们一家，对，所以说才给人感觉好像勒芒就是一个厂商统治，然后没什么。
我只能说，其实近5年吧 ，LMP1 刚刚开始的时候，或者说在之前，那个赛车的稳定性还是很差的，其实，
嗯，
所以耐力赛的本质还是在能不能跑完还是很重要。
对，
稳定性提升了，就最更重要是，就像其实土豆讲的，就是其实稳定性提升之后，那其实它就是最近几年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激烈的争夺了。
嗯，
对对，其实你看一些 YouTube 或者一些视频网站上那些以前 LMP1 的时候，那些奥迪、保时捷和丰田他们那时候的缠斗，其实不比现在不比今年勒芒要弱的。其实耐力赛这个。最高组别的这个斗争一直是存在的。
我觉得说因为就 LMP1 结束了以后，这个耐力赛进入了低潮期嘛，对吧？然后那其实之前虽然最高组别没有那么的好看，但其实之前 LMP2 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今年呢特别的是什么呢？今年的特别是就是百年加上
厂商多，
这么多厂商，就是整个 Hypercar 组别他们 hype 了这么久，那个终于还是就是达成了他们想要的目标，就是没有说哎，就是最后他们搞砸了，就哪个车特别快，
嗯，
哪个车特别慢，并没有。其实到最后一小时我们都不知道最后冠军是谁。
嗯，
这个
对
这个，而且其实不光是 Hypercar 这个组，今年其实三个组别都非常好看。
嗯，
的那个三个组别的冠军都有自己的特别精彩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最让我吃惊，也不叫吃惊，但是蛮让我欣喜的，就是他搞这个 Hypercar 和 LMDH 两个组别，最后真的竟然能跑在一起，而且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而且一点没有违和感，就不你不说，其实对于小白来说，根本看不出来这两个组别。其实
对，就完全就这个，其实有时候就不用提了，已经。
对，我也觉得。
对于
该算最高
的车迷来讲，就其实就不用提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既然能够跑到一起的话，除非你深入研究，
嗯，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这除了某两个车队。
除了某些车队，那这个怎么说？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总有掉队的厂商，是不是？总有些是掉队的嘛，是吧？
所以我其实觉得他现在这个策略啊，很成功，他让一些就是厂商是各取所需嘛，就有些预算比较充足的厂商，他愿意投更多的钱去投资像 Hypercar 这样的组别，像丰田、法拉利啊，或者标致这样做那种比较贵的车，那也有些厂商他就愿意。花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他去找一些 LMP2 的像达拉拉这样或者 Orica 这样的厂商来做个底盘，然后加上他们的 branding， 其实有点像以前 DPI 组别那个感觉，但是这对厂商来讲我觉得是好事
啊。对，这个就是，然后最后关键他们还能集中到一起，这个是他规则上非常成功的一个，
对，他们还能互相竞争。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其实 LMP1 虽然以前竞争也挺激烈，但是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没有现在这么近。
对，而且
我认为之前就是保时捷的时候还行，
嗯，
但在之前其实就是只有丰田的时候，丰田是就是第一年来说是强上就直接把拉上来的，就是其实没准备好， 一定要他上来，因为不然就只有奥迪了，基本上。
啊，对对对。
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也不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 也就是一家独大，但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大家之间速度其实是很接近的，这一点我觉得，而且不只是两三家接近啊，就是大家速度都很不错其实。
嗯，那对，这个而且优势各类优势都不一样，大家都很就是各有看点，而且整一个特别最高组别每一个厂商都领先过，领跑过。
但是我还是想说有一点，就是勒芒这场，其实，你知道那个在比赛之前，那个丰田才被 BOP 过，所以我觉得其实丰田的真的实力，包括他就是他车的那个实力啊，我觉得还是其实被削弱了蛮多的，就勒芒这一场。
是。但我觉得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 BOP 吧。那我觉得
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丰田其实纯实就是那个赛车的那个这么几年发展下来，我觉得丰田其实还是比其他厂商要领先
绝对
很多，
毕竟这么多年了这个车。
是啊，
对对对，
他们虽然说 BOP 被砍的最严重，
嗯，
加重了37公斤，然后就是场上最重的赛车，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们首先这个 BOP 就是对吧 balance performance， 那个大家都是为了本来就是为了拉平竞争力的。
嗯，
那丰田在我们今年都看到就是 SPA 了，赛柏林就是套所有人权，
对
对吧，
嗯，
那拉这么一点我觉得是合理的。然后但你不要忘了法拉利其实也加了20多公斤。
嗯，
那其实丰田只比法拉利重了11-12公斤的样子，那对吧？那我觉得这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你最后说，那你速度上就纯速度上，我们在比赛中看到是跟不上法拉利的，但已经非常接近了，对吧？这个几个车手之间有一点点的差距，或者说慢车套不好，有一点失误，这个其实真的到最后一小时也只差了15秒。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点就是关键，就是以前有的时候耐力赛其实是车跟车的之间的距离，那这的差距，
对，
但现在这一次最后是车手定胜负，
对对对对，
这是最关键。
对对对，
当他变成车手定胜负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车的平衡是达到了。
对，而且到这真的是两个车手、三个车手拼刺刀的一路拼到最后，
对，
这个实在是太漂亮
了。
对，而且我觉得对耐力赛来讲，不管它是几个小时、四个小时起，或者像勒芒这样24小时的耐力赛 ，BOP 一定是必须的，要不然的话就一个 sting 接一个 sting 下来，那这比赛没法看了，差距差太大了。就像刚才那个你说的，在赛柏林，或者就他就能把所有人套一圈，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说丰田被 BOP 很严重，但我觉得这个 BOP 也是必要的，为了就是能创造这样精彩的这样精彩的比赛。
对，因为如果丰田赢了，或者说大家就真的是按照真实实力，谁看呀？就是大家都牺牲。
对，
就如果让你们就是没有 BOP， 那你们大家去跑，用纯速度来跑，那这个到后来
那谁也说不定
都没有车迷来看，
对
那其实到后来大家都是败者，都不是赢家。
对对。
现在这样子平衡了，关注度高了，对于大家来讲，其实目的就大家跑赛车嘛，
对
吧？
对
对，就是主要是吸引车迷来看嘛。
对，
就这一点，我觉得以及再说，其实怎么说呢 ？BOP 这个东西又不是第一次在赛车里面出现，一直都有啊 ，GT3 里面一直都有。类似的话怎么说呢？你能不能达到一定绝
对
的公平，就
是
不可
能
的。
对，
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每次总归会有这样子的声音。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能说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达到完美，但是我觉得现在能够去尽可能完成完美，达到完美就已经可以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最后丰田输的是最后那一帮车手。
对啊，我说丰田输的也不仅仅是。
对，其实那个真的，如果不是平川亮最后滑那一下，最后其实都撞上了。如果不是那一下的话，其实谁赢还真不一定的。
对，我相信那个皮耶圭蒂的实力还是在的，但是
会更接近嘛？就最后可能就全年会非常非常接近，就是到那时候就现在就实际上他们的差距没有最后获胜差距来显示这么大，
对，最后差这3分钟，
对，
实际上可能最后甚至只差30秒， 那一个24小时下来只剩下30秒，这个是已经非常恐怖的事情。
对，就丰田平川要撞了之后修车就两分钟嘛，才
对
吧？就是所以其实真的可能是最后真的就差几秒而已，可能比 F1 比维萨班赢的这个差距还要小
啊。对啊，真的是小。
其
实
就
好比是一场 F1 下来，两个人只差0.5秒。
嗯
嗯，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当时我反正我看比赛的心情就是真的到平川亮撞那一下我才觉得我才当时才觉得、
这个、比赛结束了、
啊、才是
对平川亮撞了之后我基本上就看了就觉得就结束了，
胜负已经结束了。
对
对
对
但对如果平川亮没有撞，如果还能咬住那个法拉利的话， 那这个一路拼到终点线为止，
对，会非常好。
对，那最后呢绝对非常精彩。
嗯，
对，聊了这么多这个最高组别，我们聊聊下面的组别。
嗯，
这个我觉得 LMP2 这个赢的也是非常漂亮。这个是我忘了是第几个小时，但是有一位车手是被自己的车压过了脚，是左脚
Fabio Scherer。
对，左脚是骨折，对吧？
嗯、
然后还但最后还是坚持到最后，真的是勒芒精神，非常的勒芒精神。
嗯，
然后也是一路拼到了最后，和那个 WRT 也是一路非常接近的竞争到最后赢的比赛。
嗯，
那个 Inter Europe 对吧？
对
对
对
，Inter Europe Racing
非常金的那个非常亮的那个亮房子。
那样非那个涂装在我看来非常非常难看的赛车。
那你纽北保时捷怎么看？
牛北保时捷那不一样，
那个好看。因为就 Inter Europe 这个问车的问题，它是两，它是绿配绿，而且是两个不一样，shade， 就是两个不同深度的。
对啊，黄配绿，那个911在
不一样，
曼代
没有，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等会剪辑的时候把视频放上来，这两个车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哦，就很像的颜色。
没有，我觉得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不。
反正我跟金老师都觉得这台车是丑到不行，丑到没。
对，就它白配绿个绿的那，我觉得可。
它没有任何的花纹来给的，但这个颜色还行吧，颜色本身我觉得。
嗯。
那还有一个呢是 GT3 这个我们这个其实私底下我们说了很久了，这位金牌老板车手。又立空了。
嗯，
那个科维特那个是 Ben Keating， 也是就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比赛初期掉到后面，然后又是一路超回来一个经典比赛。哇，整个三个组别都是出了事故再超回来赢得比赛。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真的少见了，我觉得是这个。
对，但今年勒芒也同时是这两个组别啊，明年勒芒 LMP2 还有，但是 GTE 是彻底没了，今年勒芒是最后一次了。
嗯嗯，
对，啊，对，这个，我们今年也只剩下那个 AM 组嘛，对吧？
对，
这个
对，
明年是迎来 GT3， 迎来 GT3 组别。对 ，GT3 能给这场比赛带来，就是会给带来一些什么好处？
我觉得
便宜，
嗯，
然后厂商更多。然后一些可能玩不起 Hypercar 的厂商也可以参加一下。
对，
私人车队可以就很多选择，我觉得
私人车队选择更多，就是便宜嘛，就是私人车队选择更多。
因为 GT 很非常需要厂队的支持，
但我觉得说实话能不能吸引到私人，能不能就是有私人车队能不能进得去还不一定。因为可能有些，
对，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其实明年的那个规则，所谓的 GT3 LM 还是 LM GT3这个规则，它一个厂商，
嗯，
一个品牌只能有两台车。但大家也知道一个品牌基本上他们有很多就是有些固定的私人车队的一些车队跟他们合作，
就相当
于
厂
队。
对，相
当
于
厂
队。
对，
所以说其实不一定能吸引到更多的私人车队来，但品牌绝对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
而且确实像金老师说的会便宜，制造这个成本上来讲绝对会比现在便宜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车本身呢就没什么好说的，其实
车本身车手诟病最多的是 GT3 有 ABS，
啊，
然后呢，
啊，
就是感觉操控上面没有这么真实。然后呢，
嗯，
其实我就现在觉得说这些其实 怎么说呢，你说这个回答Tony的问题，我觉得没有这个比赛带来就是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会带来很多的多样性，我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假如他能够吸引到很多绅士射手，也就是非业余，也就是非专业业余射手的话，那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对他们吸引力很大。但是现在的这个盛况导致业余车手或者业余车手或者说私人车队，他根本就很难参加这个比赛，他很根本就进不去，因为那几个名额可能都已经被厂商的就是引号的官方车队啊，就对吧，就是已经占据了。然后车手呢也都是可能就是官方派来的一些车手，就可能就轮不到他们。那这个呢一点呢，这一点有 ABS 呢，到后来有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比赛本身来说，对我们看起来这个
品牌更多吧，
对，品牌更多，对吧？然后那其实别的那里组别其实也都是在 UGT3， 就是真的比赛看起来的问题是差距是不太大
啊。对就这一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对
对，其实对 ，again， 对于小白车迷来说，你不告诉他这是 GTE 那个 GT3， 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对，如果甚至如果给我爸来看，他说，哎呦，这个品牌多，哎呦，这个奥迪也有，宝马也有，法拉利、保时捷，是吧？甚至雷克萨斯、日产，哎，都可以来，还有福特，对吧？明年还有福特，还有野马，哇，这个好看。我觉得这，我觉得事实好事。确实是好事。
对，
其实我相信这个是 ACU 想要达到，就是想要，就是因为 Hypercar 这边厂商特别多，那这边也要平衡一下，对不对？
是。
对，那这个只能看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当然我是对于一个菜怎么说呢，比较平民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私人车手、私人车队、私人车手有这个机会，像这么牛逼的 Van Heating， 就是像明年就可能就没车开了。他现在也在，
不仅仅是他，我觉得其实明年
很多
整一个很多如果是因为勒芒只有60台赛车，60左右台赛车、就因为这个看法，有时候就像今年还有纳斯卡什么，就是还有就邀请
额外组别那个，
对，就是他，因为他车房只有这么几个，那 Hypercar 问题在于说 Hypercar 明年还会有更多的客户车队参加
啊，明年有宝马，
对。
对，首先就是官方车，就是厂队上还有 Alpine， 然后有宝马，然后兰博基尼，
对，
还有 Alpine，对吧？然后客户车队还要增加，那势必 LMP2 也会减少，然后到时候 LMP2 首先那些 AM，
明年 LMP2 就只有15台车了，
对，就首先那就有同级车手的 AM 组别肯定是没了，然后 GT 里面也不会有太多的业余车手，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吧？我们不能说那么绝对啊，但是应该就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曾经，其实过去5-6年，WEC 勒芒低谷时期，包括丰田，就一直在支持这项赛事的这些，一直在投入嘛，因为他们在养这些车组啊，他们会在花钱参加比赛，可能他们今年就是最后一次了。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幸福的烦恼。所以
对，那当然对。
对，就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东西它变得越来越 popular， 越来越受欢迎，那参与成本或者参与的门槛自然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其实
是好事，只是我觉得就是
有一点点可惜，
有点可惜他们其实也是，那事实上就是他们是这项运动耐力赛当中，特别是运动赛车当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
然后如果他们的需求跟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我们慢慢开始跑，从亚洲勒芒、欧洲勒芒、别的联赛开始跑，然后最终啊，我进入了 WEC， 我跑出勒芒了，
跑勒芒，
是不是？
对，
对，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像一些明星选手、演员一样的，就像这一次对吧 ？Fastman 以前Dempsey 一样的，他们能跑这个，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去得到勒芒。那他们作为不是专业选手出身，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到这个样，那 Dempsey 上领奖台，是不是？可能像今天 Fastman 的他撞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真的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对，而且
所以
这土豆我觉得说没错，就是你在厂商和你要厂商越来越多，就私人就只能越来越少，这个一点办法没有。
对，确实，而且作为 ACU 他们也没办法，因为毕竟是厂商是厂商。
对啊，那厂商毕竟是爸爸，
对
吧？
对，
那厂商能给优势，能带来很多很多优势。
对，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预测是
什么？我觉得说完，对，我觉得，来，
我先说，我那个丰田拿冠军，其实那个差不多吧，也差点拿了，其实。
不止一点哈、啊，我觉得你差了那一半。
哎，不嘴硬。
哎，那个八号车一开始就领先了，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差不多吧。
一开
那保时捷也领先了呀，
我还两杆位呢。
标志还领先了呢，标志也领先了，你怎么不说呢？
现在是。对呀、啊，九六三每台都领先过了，
哎、
你怎么不说呀？
但是我的第三名预测对了，凯迪拉克确实第三，你看有没有错？
啊，凯迪拉克的确是闷声，闷声就是闷声不响的那、这个，
就是速度不算特别的快，
对，
但是
稳
是
挺
稳
的，
啊，
对吧？
除了没有，
除了一
最后
一圈的哪个
啊？除这这个是车手问题，对吧？就我这赛车，
其实凯迪拉克的，其实凯迪拉克速度是在，他们只是每一圈进去加油的时候损失时间比别人长，
嗯。
所以说一个 sting 接下来那个接着就慢慢就差距跟别人大了，所以其实凯迪拉克那台车的速度很不错的，反正比保时捷要好。
保时捷我们过一关。
保时捷真的是这个有专门的
时间值得吐槽，保时捷这个值得吐槽。这个打脸时间到啊，我预测的丰田第一，托尼预测的丰田第一，托尼预测的丰田第二，正确。这时候应该来个那个 animation， 来个噔噔放烟花那种，是吧？然后法拉利我预测的第三，错；土豆预测第二，错；托尼预测的第一。
五十一号车主果然还是没有人
标志，我们都预测
错。我们一开始都是觉得可能会是五十号车主赢，而不是五十一号，对吧？其实
没有，没有，我一直只是我认为五十一号明显强啊。
金老师一直是五十一号的。
五十一号实力，
因为其实前面几场 WEC 看下来，我一直觉得五十号表现更好一点
啊、是，但五十号其实也是一直在整个比赛，其实也是一直非常有竞争力，甚至比赛中很多的画面是五十和五十一号齐头并进，疯狂超车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总的来讲肯定是，我觉得法拉利这个四十分的很明显的。
对，五十号不太走运的是，就是有一个那个散热器被一个碎片击穿了。所以退出了竞争，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也
或者是第二啊，
对，或许跟人家竞争到最后，
对，
对，这个还真不好说。
然后标志我们都预测，
标志我们预测，
大家都是退赛，预测都是退赛。
标志两台都完赛了，
他是名义上的完赛是不是？
没有啊，标志正儿八经完赛的呀。
没有啊，现在没有名义上的，现在勒芒你必须要冲过终点线，不然前年叶一飞
就跟
叶一飞也不是未完赛了，
也跟不我是不是最后圈出最后几圈出来的？
不是吧？
我记得没有
，OK，
没有，他那个标志我忘了是哪一台车，就领先过那台，他中间后面撞过一次，然后进去大修过一次，但是也是反正。对，
93号
几个小时之前就出来
了，93号就落后了12圈啊，93号就落后了12圈，只落后了12圈。
我觉得标志这场比赛是他去年蒙扎开始参加 WEC 到现在，其实真的表现的最好的一场。
对，
就而且万万没想到是勒芒表现的最好，
毕竟是主场，
最重要的最。幸好是最重要的这场比赛啊！
对，那他们那个，而且标志这辆车，我们一发布我们就发现了，那个这显然就是冲着勒芒。
这绝对这他是，但是一台显然就是冲着勒芒去的赛车。
而且，
对，落后了是
而且
对啊，
对，
这个，
而且我现在在想，
这个、理念不知道有没有搞懂。
啊，这个理念可能是懂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已经。而且我现在在想，其实你想，标志这一次勒芒，他们有遇到过所谓的稳定性的问题吗？我现在
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还
是
有
吗？
还是有变速箱问题啊什么的。
OK OK OK，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没有，
对，
没有，不像
隔壁那个
对，不像斯图加特那只车队。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让我说到保时捷我们都预测错了，
保时捷太让人失望了，
我们现在讲
吧，
说到镜头上了，保时捷
全军覆没，
就准备最充分的车队，
车子最多
三特殊对吧，客户一台，然后人家只有两台啊，他还客户一
台，
场队三还特别从美国调了一台过来，
对
对吧，然后不要忘了，保时捷这个车是最早发布的，保时捷的车是最早开始测试的，
而且是实打实的，
标志什么呀？
对，而且实打实的就是 就是势在必得，因为保时捷在勒芒啊。
而且让你觉得说 Penske 的运营的车队应该是最厉害的
啊，对，
就，唉，所以呢，这怎么说呢？我不是 Penske 的问题，
嗯，那我
是吧，
啊，
也不是保时捷对于这个勒芒的一些什么哦策略上啊，或者说调教上啊有些问题，它就是这个车有点问题，它就是这个车。
我一直觉得说他们应该搞 Hypercar，
嗯，
我一直觉得说他们应该搞 Hypercar。他为
选择了省钱啊，
选择了省钱。当然，当时大背景下是为了想进 F1 的，
对
省钱。那现在该搞 Hypercar 了，
对，
真的这个组别，我觉得要和特别要和法拉利竞争下去，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不太够看的。
对对，
就这样是看着就怎么说，有点简单，相比起丰田法拉利来说就有点简陋的。
哎，给你举个例子，
对，
这就像新 F1 新车发布的时候，你一看哈斯就是，哎呦，这个车子上面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一看红牛，这样那么多小设计小东西在里面，哎，这个是设计的很完美的，对吧？就是这个法拉利就是又等神的职员。
对，哎呀，法拉利这个我，
对，但我觉得。保时捷的问题要解决，我觉得也不是说要去搞 Hypercar，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搞 Hypercar 的话，那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不可能现在去换的。
保时捷，
但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凯迪拉克，
嗯，
因为凯迪拉克也是 LMDH， 然后甚至你去看看在 IMSA 那边的 Acura， 对不对？
嗯，
我觉得其实这些是应该他学习的对象。
我觉得就是保时捷这个车就是没有，我觉得托尼说的没有错，你们这还我觉得托尼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去想
去跟他们竞争，
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可能就是与其是现在去，就是参考阿库拉、欧哥对吧？欧哥或者是凯迪拉克，可能还不如
从头再来，
花这个精力去修去补他这台 MDH， 还不如从头再来去搞。
每年
哦，
对，
没事，
每年2000万的。对，每年2000万预算，对于这个来说，的确太少了，要去修这样的话。
对，而且其实现在保时捷的他们的赛车投入，除了这个还有 Formula E， 然后就是一些 Custom Racing 了，对吧？
对，因为本来的预算是留给 F1 的，现在有个预算了，对吧？而且我觉得说保时捷在整一场比赛里面要什么没什么。
对。整个中网
速度也是有缺失的，
速度啊，稳定性啊，都没有，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整个就是感觉是他们临时发布的，
而且大家都遇到的问题。
对，
都而且不是说哪辆车问题很大，大家都有问题。
而且周五、周六、周日全部都有问题。
对，
对吧？那你还能说什么？
对啊，关键38号 Jota 排位赛都没成绩啊，就直接车坏了就。就不是长距离的问题，这排位赛都能出问题。
对，
是是是。
对，这个保时捷，我觉得在勒芒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太少见了。能
还搞了个75周年纪念服装
啊？对，就是声势浩大，结果什么都没有。
对，
这个那反观对那个这个，我现在想说一句，比诺托是不是分错人？
对。
是不是该给499那个人其实是给 F1 的？
对，反了。
这台499实在是我们哎，到时候去开箱视频啊，我们已经决定三个人都要买个车。
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其实我们那么多车，
要看买不买得起啊。如果是 look smart， 那可能就要看一下价格先。
土豆，你不要这个时候
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法拉利的车模合作伙伴都是那些比较
高
端的厂，
或者
你可以买布拉格那个，
或者是某个厂，
对，你可以买布拉格那个。
但我觉得说这有可能，那只能现在只是说可能是了啊。
嗯，
其实我们就是观众，可能我们有这么多车模，但没有哪个车模是我们
三个人
同
时都有的，对。
不是说只有哪，没有哪个车型啊，是我们三个人都有的。那这可能即将成为第一台我们三个人都有的车模。当然，现在某个人反悔了就不一定了。
哎，反正现在还要反，
只能再说了。但这一次的预测呢？有一个我们三个人都预测对了，
哦，百克里退赛对不对
？Vanwall
是100%
退赛，我觉得这个谁都没有
这个
什么，
我觉得这个Vanwall退赛这个剧本是写在勒芒的柏油里面的，他是一定会退赛的。
人家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了，人家不是在 day one 就退赛，人家坚持到第二天早上。
那又怎样啊？他们不是永远会有是什么幺蛾子吗？他要是。他不到不超过终点线，我相信他会在最后一环爬我。
所 所以对啊，然后呢 Glickenhaus 呢，我觉得作为私人厂商，这个车非常的稳定，
可以、
哦、这个车就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出，非常非常不错了。
而且其实真的挺稳的 Glickenhaus， 我你看它稳到都没镜头了，没有什么镜头拍到它，我觉得
对
对对对，
他们对于这个私人在能 在 这么多厂商的竞争里面环境下能拿到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
了。其实也是捡了保时捷的皮夹嘛、
啊、那谁让保时捷这么
就是
对，谁让保时捷这么丢脸哎呦，而且对说到这个，我们其实还去保时捷助威了一下，对不对、
嗯、
这个我们我和土豆还去了保时捷75周年的活动，那结果还搞成这个样子，哎，太不想说了，
哎
啊、那
说到这个刚刚讲的明年这个厂商啊，
嗯
，Alpine 这次在勒芒是发布了明年的赛车，
车对
吧？明年要参加，
嗯、对
参加的赛，明年参赛的赛车。
嗯、
来，土豆，你觉得这辆赛车、
啊？土豆觉得非常好看，
好看是吧？来，土豆来讲一下，
好看在哪里？
好看在哪里？土豆断线了、啊，嗯，
这土这样。镜头画面 请表示，现在土豆鸦雀无声，一只乌鸦飞过啊。
Anyway，
我倒是想吐槽的是这个他居然用了个这么，他这 F1 稳定性已经够差了，结果他 Hypercar 这个耐力赛稳定性更重要的地方，结果跳了个稳定性更差的引擎，这是为什么？
来讲一下是什么哪位引
擎臭名昭著，骂声不断，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过街老鼠人喊打
啊！对，过街老鼠人喊打的 F2 引擎，
对 F2 引擎稳定性极差。
哎，这个厂商，这个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相信这个明年 LP 好像是非常 LP 经典的一个操作，我觉得他们永远搞不会这个事情。这个啊，刚结束的加拿大两个练习赛，
对啊，
两台车又有问题了，在搞什么呀？
对啊，就这个就不知道 Alpine 会不会成为、
嗯、
也不一定啊，就这个怎么说呢，当然到最后还是明年来看吧、
嗯、
那
到最后当然
明年来看，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我们觉得说可能也不太看好 Alpine 的这个未来明年啊，在特别是我觉得整体的话，
我觉得不大看好的另外一个宝马我也不大看好，其实
对
宝马在 IMSA 跑成那个样子，
对
还要来和
对我
还要
宝马那边，其实对我觉得宝马那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缩小版的保时捷，就是稳定性的问题哦，可能是放大版的保时捷，就稳定性。
哇！
巨大化的。
因为宝马的那个稳定性比保时捷更差、
嗯，
然后速度还没有保时捷快。
嗯，
这个我们在模拟市场开过，是太难开了那台车。
对，
那个而且就是对，你看保时捷被搞成这个样子，但保时捷在影展还是表现还是不错的，其实。
对。
然后那要那这个对吧？然后那按照这个形式来看，那个宝马只能和那个Glickenhaus 竞争一下。
Van Hoa
一定会退赛一台车。
对 ，Van Hoa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Van Hoa
昨天车手又换了一个，这个车队真的是对 Glickenhaus 可能跟 Glickenhaus 可以比一下，
跟 Glickenhaus 竞争一下。另外一个比较看好，其实我有点看好那个兰博基尼。
嗯。
毕竟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就等他们先车先发布再说吧，他们现在车还没个影呢。
啊，对，但他们的整个车组和车手阵容都在、这个。
对，我就觉得车手阵容不，但是呢，这个车手阵容这个东西，保时捷车手阵容不好吗？
也好，对。
但是反正现在想想，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
明年还是
兰博基尼的。
对，
先发布，
对，先发布吧。
对，我们也当然也非常希望这个勒芒胜这个耐力赛的盛世能继续持续下去。
当然，
如果能对吧，每场比赛能这么好看，就是这个像勒芒一样，就是整个24小时冲刺赛的话呢，实在是，那这个盛世希望能继续持续下去。那当然这对整个赛车行业也是非常好。现在 F1 的关注度这么高，那勒芒关注度也这么高，
对，
那对吧？整个赛车的行业都是非常所发展的一个样子。那最终得益的是我们车迷嘛，
对
对不对？
我不开心。
对啊，这个但是还是非常好看的。 哎，好啦，那今天这期我们就差不多就这里了。这个百年勒芒实在是，难得一次，希望明年再接再厉，我们百届还有多九年，还有九年，
对，
我们希望能持续到百届。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多关注的话，我们就先争取去现场，好不好？我们现场给你们带来一点东西。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拜拜
拜。
我这边摄像头是提前被关掉了，所以大家已经看不到我画面了，拜拜。